那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来临了。明天晚上是教会有圣诞夜崇拜，那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你的朋友来教会参加这样的一个敬拜。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世俗，那对很多人来说，圣诞节就是个节日而已。但是对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知道这个节日的核心是耶稣基督。没有基督不应该有，应该说没有西方的文明，没有美国，我想今天你也不会坐在这儿。所以我们在享受耶稣基督恩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是谁。那圣诞刚才唱的这些圣诞的歌曲非常的经典。你知道现代人很难写出这么优美的音乐，你知道几百年来全世界各个民族用不同的语言来唱这些经典的圣诗，你看它的内容多丰富，它的旋律多优美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教会竟然有人反对唱这些圣诞的歌，我真不理解的为什么。那世俗的人使用我们这些称赞耶稣基督的歌曲，因为他们使用了，我们就不能再唱了吗？这些歌词能把基督是谁，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描述出来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这些圣诗的背后，你可以想象那个作者他对上帝的爱，对基督的尊崇，那个心中对基督的那种深深的敬拜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是圣诞的中心。这是一首赞美诗，那这首赞美诗我们可能还没有唱过。这首赞美诗说，我灵赞美天上王，俯伏主脚前献上，救赎医治恢复赦免，我当永远歌唱颂扬，赞美他赞美他，永远赞美永生王。一共有四段，我只是选了一段，那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，你们可以自己翻译啊。这是英国的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的一个牧师写的，他是根据诗篇103篇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赞美诗。这首赞美诗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它放在这儿呢？你知道1947年现代的女王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结婚的时候，她选的就是这首赞美诗。你知道今年2018年老布什死的时候，第一首赞美诗也是这首赞美诗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写这首诗吗？40年代的英国在世界上还是非常强大，你们知道的对不对？那是这个英国女王，她知道她是王，可是她不是万王之王，他敬拜是天上的王，所以他选这首赞美诗，我灵赞美天上王，他是永生王。老布什你知道他很清楚，他只是一个总统，他不是一个总统的总统。我们说耶稣是万王之王，我们今天可能不大懂，我们可以换成现在语言说，耶稣基督是元首的元首，是主席的主席，是总统的总统。那老布什知道他不过是一个美国总统，虽然美国是第一号强国，所以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在他葬礼上自己选的第一首圣诗就是这首，我灵赞美天上王。我把他的每个弟兄姐妹知道哈，实际上这些强国的领袖他明白一个道理，他只是一个王而不是万王之王，只有给他生命气息的那位耶稣基督才是万王之王，所以他们选这首赞美诗。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大家一起跟我读来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。你知道世上有很多的君王，有很多的主席，有很多的酋长，有很多的 CEO， 有很多的这些总统，可是实际上说耶稣基督是元首，是君王的元首，那就是君王的君王，他是 ruler of the kings of the universe。 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。我们在前几周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是先知的先知，他来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上帝是谁，你是谁，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，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些东西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人家是没有答案，就是上帝启示给你，你要知道上帝是谁，你是谁，真理是谁，是什么，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告诉你，所以他是先知的先知。 那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？我明白了，我怎么能靠近上帝呢？只有耶稣基督成为祭司的祭司，能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，耶稣基督是君王的君王，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。所以今天我把圣诞节啊，我讲这样的信息，但愿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能明白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有一个重要的职分，他要成为君王的元首，一切君王的元首。那这是经文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，这些经文是先知的预言，几百年前先知就预言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。可是当时你们还记得吗？三个博士来寻找降生在犹大的犹大王，所以当时有人就说啊，圣经有这样的记载，这是记载马太福音二章六节，是先知弥迦几百年前就预言的。我们一起来读来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的民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个王要来到这个世界，清楚地告诉你，几百年前先知告诉你他生在什么地方。布施降生的时候，没有人预言他什么时候出生，你什么时候出生的没有人预言，但是上帝做的事情，通天通地的大事情，他告诉你这位王要生在什么地方，生在伯利恒一个小城。而且这个王是什么王呢？他要牧养你，他是牧人王。下面还有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换了一下哈，一起来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。那这些经文是今天刚才我们的敬拜 team 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好，也引用这样的经文。最后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把这个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读一下好吗？来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便用蹄杖辖管他们，便要踩全能神列怒的酒杖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我们欢迎，刚才我说了哈，就是总统的总统，主席的主席，元首的元首，这是基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重要的一个职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值得全人类来庆祝，因为你是我们真正的王，没有你这个世界没有根本的，没有真正的平安，没有真正的盼望。我们恳求您来到我们中间，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的王。愿我们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是君王，但他不是中王中的一个王。如果是中王中的一个王而已，他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。如果是像这些王所解决的问题，就是他要解决的问题，这个世界上的王所面对的问题，就是他所面对的问题，世界的王所做的事情，就是他要做的事情，他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需要不需要他，因为我们中间有强人，有能人，可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来解决我们要解决的问题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是独一的君王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解决你人类的王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他要做人类的王不能做的事情，所以他是独一的君王。他之所以独一，你不能把他放在众君王中间的一个，啊，正好有一百个王，他是一百零一个王。No, 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独一的，他跟所有的王都不一样，但是他是王。所以为什么先知告诉我们，上帝早就告诉你，这位王要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最后一个预言啊，预言的最后一句话说，这是八百年前的先知，七百到八百年前的先知说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上帝告诉你的，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和平的王，和平的君。他不但告诉你了，他告诉这个君王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跟中王不一样，他不是骑着马，坐着花轿，他是骑着驴驹。我们且读来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基础。所以这个王来到世界之前，上帝已经详细的告诉人类有这么一个王要来到这个世界，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，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犹太人那些三博士在寻找那个王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众人拥戴他说，哦，奉主来的王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觉得很奇怪，上帝预言，上帝透过先知预言他要降生为王，众人拥戴他为王，他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，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，那还有小孩子妇女呢。那这种大神迹发生之后，那些老百姓非常的激动，他就这样有救了，这些君王不就来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吗？让我们快乐一点吗？现在有饭吃了，有供应了，那不就是很好的王吗？我们还寻找什么王呢？所以众人就强逼他为王，哎，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王，你就是王。我知道今天的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们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，是不是？众人拥戴他，就是他通过演讲，通过各种方式来搅动人心，让人投他的票。那耶稣这个时候不是最好的机遇吗？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众人都拥戴他为王，他的名声到处远扬。可是众人强迫他为王的时候，圣经上有句话说，他独自飞到山上去了。他既然为王，为什么又拒绝为王呢？世界上只有三种人，一种人为王，一种人想成为王，有的人不能成为王，他的生命觉得没有意义，生命觉得很有一种挫败感。可是耶稣他有机会被众人都拥戴成为王，他为什么拒绝成为王？这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他是独一的王，他跟众王不一样。你知道要成为什么样的王呢？众人想象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王呢？今天如果要让你去，你想象应该有什么样的王？不要说别了，在美国选总统，你要选什么样的总统？中国要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，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主席？你心中想象有什么样的主席，什么样的总统，你应该推选他。你希望他心目中像扫罗一样吗？扫罗英俊高大，能领兵打仗，是这样的王吗？ No， 这个扫罗在没有当王之前，他心中对权力没有兴趣，他一旦做了王位以后，对权力充满了兴趣，他紧紧抓住权力不放，权力没给他带来安全感，反而相反，他心中惶惶不可终日，怕别人夺取他的权力，他紧紧抓住这个权力，为了稳住自己的权位，他打击他的对手，想象中的对手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不信任任何人，甚至不信任他儿子。这个王他能带给你平安吗？他内心都没有平安，他能给你带来平安吗？一个王他自己心中都没有平安，他给你国家人带来真正的平安？可以，暂时。这个王是内心混乱的王，耶稣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王。那好，大卫呢？大卫是最伟大的国王，在以圣经里头，这个王是以色列第二任国王，他靠近上帝，他心中有万王之王，敬畏上帝，他是合乎神上帝心意的一位王。可是困境让他靠近上帝，他在流浪的时候，无可出路的时候，没有路可走的时候，他靠近上帝。可是他王位稳定的时候，他功成名就的时候，他疏远上帝，有权力在手中不用白不用，他用权力霸占别人的妻子，用权力杀死他说霸占女人的丈夫。你希望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君王吗？今天自己当君王的人，他有权利以后，以为是干净的手来使用这个权利吗？没有吗？结果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君王他把平安好像带给了以色列的国家，可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他的家里面一片混乱，他的儿子要追杀他，他的儿子强奸他自己的妹妹。你希望有这样的国王吗？他把平安能带给这个国家，可不能带给他的家庭。如果家庭没有平安，这个国王来做什么？好像给你世界带来风调雨顺，可是你的家里面一团乱。这是耶稣基督要来的王吗？ No， 所以耶稣说，我不要成为这样的王。那好了，所罗门，所罗门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王，哲学家，了不起的王，非常有智慧，把国家治理的非常的，他治国有方，充满智慧。可是这个人你知道吗？可他的心中是一个分裂的王。为什么是分裂的王呢？当他有权力的时候，他可以娶妻纳妾哈，他有成百上千的嫔妃，那这些嫔妃来俘虏他的心，所以他的心被情欲所控制，而且他用人的智慧来建立邦国的关系跟外交关系， 他觉得跟别的国家来建立联姻关系可以稳住他的权利，他用人的智慧，他知道上帝的智慧，可是他人生生活的每一天，他把上帝的智慧也摆在一边，还是用人的智慧。那这个王呢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个王？这个王内心处于一种分裂状态，我要上真神，但我也需要一些假神，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可是我的生活就是没有智慧。耶稣要成为这样的王吗？ No。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王，独一的王，他不是这样的王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寻找的王是什么王？要么就是大卫王，要么就是所罗门王，有智慧，大卫治国有方，要么就是扫罗王，能领兵打仗，高大英俊，站在人前头头是道。世界寻找的是这种王，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生而为王，但是我不是这样的王。所以圣经有这么一个奇妙的一句话，到耶稣最后的时候，站在比拉多的面前，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你说耶稣该怎么回答？耶稣说话从来不是模棱两可，耶稣说话一十一二十二非常清楚。可是这件事情上，你发现耶稣怎么回答的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 Yes or no。 耶稣没怎么回答，耶稣怎么说？你说的是。你说耶稣为什么不轻松地讲我是或者我不是呢？而是说你说的是，他就是告诉你他是王，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王。他是王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没有诊所之处，他不是住在王宫的里头，他没有王宫，甚至没有自己的家。他是王，可是他没有仆人，没有随从，没有，没有保镖，没有人给他打雨伞。他是王，他没有特供的食品，专门有人给你提供特别的食物，没有的。他是王，他没有军队，不靠刀枪，不靠枪爆。没有一个王不求自己荣耀的。今天就是让所有的元首，所有的王，把私人我的荣耀和国家的荣耀混合在一起，他也不知道是求国家的荣耀还是求自己的荣耀。这就是四郎的王有尴尬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我为国家的兴旺，可是呢，他是在扩张自己的野心。他寻找国家的荣耀，好像我要国家要繁荣富强，可他寻找自己的荣耀，他把国家的荣耀和个人荣耀融合在一起。可是耶稣他知道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所以这是耶稣荣耀，他是求上帝的荣耀，这是他是独一的王，跟世上的王都不一样的王。当我们讲到耶稣是王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讲王就是讲权柄，讲 authority。 如果你是王，你没有 authority， 你就不是王。虽然我姓王，可是我没有 authority， 对不对？我不能指挥军队，我不能指派任何人做任何事情，我没有这个 authority， 所以呢，我不是王，我现在姓王。但耶稣基督是王，他一定要有王的权柄。习近平有没有权柄？有没有？有嘛，首月会议50亿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再发下命令嘛，10万军大军开放哪个地方没有问题嘛？他有这个 authority， 有这个权柄。那耶稣为王有没有权柄？有的。他对这棵橄榄树说：“不要结果子。”川普说：“你把那个树砍掉，他自己不会砍的，派几个人把它砍掉，他能做到。”可是耶稣对那无花果说：“你枯干了吧？”一句话，那个树就枯干了。你看有没有 authority？ 有了吧？对生来瞎眼的人，川普会说：“哎，让我们美国最好的眼科医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可是生来瞎眼也没办法。可是耶稣有这样的 authority， 说让他眼开了吧，他就开了，不要建筑中间的任何中介。海里有风有浪，没有办法，美国也没有办法，中国也没有办法，你怎么凭借海里的风浪呢？这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。耶稣对海浪说：“平了吧，静了吧。”这是他的 authority， 王一定有 authority。对魔鬼说：“出来吧。”魔鬼就出来了。对已死的人说：“起来。”他就起来了。这个世上的王没有这样的权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是独一的王？因为他世上的王没有办法跟他相比。所以耶稣是王，他是独一的王，你不能把他摆在众王之中，众王中的一个王，而是他万王之王，是超越众王之上。这是他的来到这个世界独一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为王，我们知道他跟世人所想象的王完全不一样。第二个， 他是君王的元首，他是 ruler of kings， 所谓的中王当中的他是真正的君王，是君王的君王，元首的元首。圣经告诉你一个道理，真正的王不是住在克里姆林宫，真正的王不是住在白宫，真正的王不是住在爱丽丝宫，真正的王不是住在北京汉宫，真正的王也不是在中南海，真正的王是这位万王之王。以色列人在公元586年被掳到巴比伦，巴比伦是当时第一强国，在被掳之前，上帝差派先知耶利米发出预言，说你们被掳70年，70年以后你们要回归故土。70年到了，上帝发出的这个这种应许，先知发出这个预言，怎么成就呢？我现在可以预言呢，我可以预言下一届谁当总统，没有问题啊，我可以预言，但能不能成就呢？不能成就就是瞎说瞎掰，对不对？可是先知耶利米告诉你，70年以后以色列要回国，君王听你的吗？你觉得当时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强国，他听你的吗？他听耶利米的吗？当然不是嘛。可是圣经怎么说？耶和华为要应验这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古列王的心，让他下诏命让以色列回归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第一大强国的领袖，他的心是在谁的掌管之下？在上帝。你看看这个历史，一个王朝兴起，一个王朝衰落，一代又一代，君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元首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是谁让他登上宝座的？谁让他离开宝座的？在我们人看都是我们老百姓选出来的，历史机遇造成的。圣经上说 no， 你要看到是上帝的手建立他，上帝的手会废除他。你看看历史在上帝的手中，所以以色列人70年之后回到了耶路撒冷。那这个事情，我在前大概一两个月前讲过这样的事情。先知早就预言，刚才我们读了，先知早就预言这个王要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可是玛利亚跟约瑟是住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拉瑟勒。拉瑟勒离伯利恒多远？160公里。160公里，今天你开车要多长时间？几个小时？2个小时。如果你走路呢？几个小时？几个小时？几天？你可以走到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身孕很重啊，而且当时玛利亚已经怀孕了，她怎么走过去呢？先知的预言怎么应验呢？上帝的计划怎么成就呢？可是上帝就是这么奇妙，上帝搅动该撒亚古斯都。该撒亚古斯是谁啊？罗马的皇帝，是君王，天上的大君王，搅动地上君王的心，让他下个命令，说老百姓搞人口普查，每个人回归原籍，回归到原来的地方去，要报名上册。结果呢，那是巡抚，叙利亚的巡抚君临柳不能不听啊，他就干了这件事情。既然君王叫我，皇帝让我要搞人口普查，我不能不去啊。只搞了这么一次，一年没搞过，以后也不搞，就这么一次他搞人口普查。结果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离开拉瑟勒去伯利恒160公里之外的地方垫那个大肚子，不去也得去。可是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旨意，万王之王的计划就这样成就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好了，不仅仅如此，这个君王是万王之王，搅动君王的心，世上的君王有很多事情没办法解决的。我刚才说了，无论是大卫，无论是扫罗，无论是所罗门，他们有两个共同点，他们身上有两个共同点。一个共同点是什么？他们不完美，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问题，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。有权利他一定要滥用权利，没有一个干净的王，真正干净有好王，但没有一个绝对公义的圣洁的王，没有。第二个呢，跟我们一样的是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有一次美国有个牧师叫 Billy Graham， 那个当时美国总统给他一个自由勋章，那领奖之前他要讲几句话， 他讲的时候，他请下面那些议员们，那些达官贵人，他说你们看一看这个房间周围墙上挂的那些像，那都是名人的画像。他说你们看一看这些名人画像跟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。哦，有亚伯拉罕的，哦，那个不是亚伯拉罕，那个叫什么啊，林肯，对不起啊，啊，林肯，对不对啊，班杰明，对不对啊，富兰克林，对不对，还有杰弗逊，Jefferson, 对不对，杰弗逊，他们都有，就是说你们这些活着的人，你跟这些人再看一看有什么共同点，大家你看着我看着你有什么共同点呢，啊，有什么共同点呢？他说有一天呢，你们也挂在墙上。世上的王，你别看他威风凛凛，他摆脱不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死，没有一点办法。如果这个世上的王能做的事情，耶稣也来做世上王也做的事情，他就不需要来了。如果世上许多的问题世上的王能解决，他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了。他来解决世上的王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来做世上王不能做的事情。你知道1972年中美建交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那时候可能还记忆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你知道这个李克松访华，到了机场以后是周恩来接待他的。我们中间有人知道周恩来吗？年轻人知道的哈，知道周恩来吗？不长胡子的那个周恩来啊，从机场到宾馆没有人欢迎，没有人欢迎李克松的。然后呢，周恩来到机场的时候，见到李克松的时候没有握手的，不握手的，只是把他引到车上去就好了。他为什么呢？他要报复。因为1953年在日内瓦开国际会议的时候，美国国务卿杜鲁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听我知道吗？就来报这个仇。好了，那李克松到了中南海跟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握了手了，他们握手了。你知道当时李克松讲了一句话，李克松讲什么你知道吗？李克松说，你知道吗 Chairman Mao, 全世界的命运就握在我们两个人的手里。有没有道理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你们都不说话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全世界人民就在我们两个人手里，好大的口气啊。可是四年之后毛泽东死了，四年之后李克松下台了。这就是世上的王，明白吗？如果世上的王能做的事情，耶稣也来做世上王做的事情，他就不需要来了。世上的王没有一个摆脱罪恶，摆脱死亡。你知道很多的退休的高官，他们说华盛顿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，那北京呢？莫斯科呢？巴黎呢？很干净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期待一个王的时候，不要忘掉真正的王不是在白宫，也不是在中南海，也不是在北京汉宫。所以布什才说，我灵赞美天上王。伊丽莎白女王说，我灵赞美天上王。她知道她自己摆脱不了这个东西，所以这儿有一句话说，基督不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静默了，说毁灭的就是死。世上的王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两件事情，没有一个。世上哪一个王可以敢说我是清白的，我是绝对公义的，我是绝对干净的？没有一个。也没有一个王说我可以让死人复生。世上的王可以杀人，杀过的人不能让他复生。就像现在的科学家们，你可以击破原子，击破了之后呢，你让重新聚合，你没有这个能力。人有毁坏的能力，但是没有复生的能力。可是天上之王告诉你，他可以毁坏人，也可以恢复。就耶稣他是独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。一直到去年的时候，圣诞节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啊邀请我们去听弥赛亚神曲， 你知道那是在 Strasbourg， 那是在这儿不远，大概一个小时不到嘛。那天晚上正好是亨德尔的弥赛亚，我就去了，很享受了。我很感谢这个姐妹邀请我。你知道弥赛亚，好多人都听过，对不对？好多人都听过这个曲子啊。当唱到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音响设备很好啊，那些专业的歌手们，那个气势啊，就把你好像推到天上的感觉。上帝不断的唱，不断的唱，唱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的主王的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主王，知道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。他一浪推着一浪，一浪推着一浪，好像把你推得一高，越来越高，越高。当整个唱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充满着这种敬拜。我说主啊，只有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你知道亨德尔27岁从德国去了英国，在英国他想发展歌剧，开歌剧院，可是穷困潦倒，歌剧院破产，经济陷入困境，而且他身体很糟糕，因为他中风之后他很难读和写，他靠秘书叫他读和写。他准备要打道回府，要回德国了。这是他的朋友把圣经的章节告诉他，你为什么不写试一试清唱剧呢？他就把圣经的章节，他的朋友给他的，开始创作弥赛亚神曲。24天，当他创作到这首的时候，到大合唱的时候，他爬在桌子上，他泪流满面，他说我看到天开了，我看到我的主，我的王。当整个大合唱整个曲子写完的时候，他满脸泪水，我看到天上的荣耀的主。这首圣曲弟兄姐妹值得你听。所以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敬拜，只有他是万王之王，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不要幻想世上的国可以成为天堂，不会的，只要是罪还在存在，死亡还存在，世上的国就是世上的国，它不能成为天堂的国。但是上帝可以让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但是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，直到有一天我听了另外一个牧师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突然才意识到一件事情。你知道亨德尔是在德国，如果他在德国写下这个弥赛亚神曲，当第一次演唱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在英国演唱的，是1743年，第一次公演的时候，乔治，你们当时英国的那个乔治王啊 ，George， 他就参加这样的一个公演。当听到这个大合唱的时候，他自己心中充满了感动。他觉得我只是英格兰，我只是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王，可是在这个万王之王的面前，我要站立起来。所以心中受到强烈的感震动，他就站起来，他要站起来听，站起来敬拜，因为在万王之王面前他不能再坐着，所以他要站起来。从此以后，老百姓看到我们的王都站起来了，我们的英国的国王都站起来了，我们都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一起站起来。所以慢慢就形成一个传统，每到唱到这个弥赛亚神曲的这个大合唱的部分，下面全部起立。就像去年那个圣诞节，我看到那个整个合唱团唱到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，全场起立，是那种震撼，那种感动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。我现在回来讲刚才这个牧师讲什么呢？他说亨德尔是德国人，当时的德国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力，在18世纪没有什么影响力，在18世纪的德国跟英国相比差远了。如果这个公演是第一次在德国的话，亨德尔要回到德国的话，在德国写了这个弥赛亚神曲，那德国的皇帝听了以后，他站起来，那也没有什么呀，你是个小国家的王，名不经传的王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可是英国就不一样，17、18世纪的英国是世界第一号强国，18世纪、19世纪是英国人的时期，是不是？所以英国的第一个王，这个第一帝国的王站起来，在万王之王面前，我要敬拜，那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是告诉你，地上最伟大的国王在为万王之王面前，他要敬拜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王，而在万王之王的面前，他给我生命，他给我权柄，我要敬拜他。所以世上的王 在万王之王面前，他要起立，他要敬拜。所以老布什今年的那个追思礼拜啊，国葬的时候，当第一首诗歌《我灵赞美上主》，我看到前面的克林顿啊、小布什啊、奥巴马啊、卡特啊，包括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啊、约旦的国王啊，全都起立。我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，可是在这个诗歌唱起来的时候，他们要起立。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好了，这个王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听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这个王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他是为你而来，为世上所有人而来。世上没有一个国王能看得起你，如果看得起你，你不会坐在这儿。这就是世上达官贵人，他就是这么一种行事的风格。他能力有限，他想爱你也爱不了全世界这么多的人，再说对他没有什么贡献，他懒得理你。可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他为我们而来，他进入这个世界，王来了，国度就来了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学的第一个信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国度来了，就是国王来了，他来就是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，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，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内心的平安，就不会有家庭的平安；没有你心灵深处的和谐，就没有社会的和谐。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你怎么可能进入一个平安的国度？你做不到的。世界的国王都是从外面想进那个和平的国度，但是万王之王说 no， 进那个国家的不是靠军炮，不是靠武器，不仅仅是靠教育，心灵不改变，你永远不可能进那个和平的国度，永久和平的国度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必须要进到你的心中，让上帝的国度进到你的里头，上帝这个王万王之王进到你的里头，让你的生命被改变。你里头有和平，你家中才有和平，人心中有和平，你世界才有和平。否则世界的和平只是短暂的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你心中没有和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美国几百年不发生战争，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这个国家有基督的信仰，几百年不发生战争。可是有和平吗？当人远离上帝以后，人心中有和平吗？你知道美国人多少人有 anxiety？你知道多少吗？上千万呢。他有平安吗？你外面有和平，不等于是你里面有和平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，我要把我的国度进在你的心中，你要敞开我的，敞开你的心门，让王进到你的里头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你也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王进到你的里头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教会，我巴不得你敞开你的心门，让这位万王之王进到你的心灵深处。他进来了，他的国度就进来了。他的国度是有秩序的国度，是有平安的国度，是有盼望的国度，是胜过死亡的国度，可以胜过罪恶的国度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这些慕道的朋友在上帝面前敞开自己的心门。那说第一点，上帝的国要进到你的里头。第二个，你记得这个国他来了，王来了，给你带来一个应许。什么应许呢？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知道，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，他设立了圣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每个月在这儿要薄饼，大家还记得对不对？在薄饼的时候，在举行圣餐的时候，基督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基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不再吃这宴席。那个薄饼是代表一种宴席，我现在不再吃这个宴席，因为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神的国已经在这儿，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。现在的国度是灵性的，在我们的心灵里头，将来有一天这个国度是有形有体的临到这个世界。在他国度里没有不公义，没有邪恶，没有死亡，那是上帝要建立一个很久的国度。但那个国度的影子，那个国度已经降临在我们的里头。耶稣说，我们这个宴席 不再吃了，直到有一天成就在神的国里。过了一会以后，耶稣讲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：我将这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支派。这个万王之王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成为你的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不在，这个王不在你的心中，他的国度不在你的心中，在未来你绝对不可能在他的国度里。我再讲一遍，今天基督是王，不在你的心中，他的国度不在你的心中，在未来你就不会在他的国度里。今天这个国度在我们的里头，将来我们在他的国中坐在席上吃喝。你知道坐在席上吃喝是什么？你是他的朋友，你是他的弟兄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你有王子的身份。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地上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无论是满汉全席还是家常小菜，都有一天会结束的。上帝说，我给你摆了一场丰盛的宴席，这是个比喻，你跟我同坐席，这是给我们的应许。意思说你的永永远远的生命要赐给你，你在神的国度当中跟他在一起享受这种喜乐，这种和平，这种满足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老布什在死之前，你知道我上次在这儿讲的，他的那个国务卿去看他 James Baker， 你还记得吗？我上次在这儿讲过，是不是？他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说 Where are you going？ 这是老布什问那个 James Baker 的，这个是 We are going to heaven。 然后老布什说 That's where I want to go。 这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给我们永恒的盼望。哦，你不但是在永恒里，他说要跟我同坐席，不但同坐席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，要坐在宝座上跟他一同作王，要审判以色列人支派。这是什么？是给你权柄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给你权柄了。什么叫权柄？我们永远不懂啊。我有一次参访很晚，你知道 GPS 让我变成傻瓜，他带着我到处转转转转，我到了一个小区里头，小区是找到了是对的，可是门牌号码找不对啊， GPS 不能准确到门牌号码嘛，对不对？我找走一圈又一圈，走一圈一圈没找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把车从小区里开出来，开到一个马路上，哎，我刚刚出了马路口，后面灯闪烁了，警察跟着我跟来了，警察跟我来了，那你是怎么办呢？他一闪灯意味着什么？停下来咯，他叫我停我就得停，明白吗？他叫我把窗子摇下来我就摇下来，然后他问我的问题我必须回答。问我什么问题啊？你在找什么？他怀疑我不是好人呢。我说我是牧师，来探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。哦，他一听是牧师，我那非常尊重，让我走了。什么什么个问题啊？权柄的问题。他要打架不一定打得过我咯。哦，当然他有枪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有权柄呢？因为他身上穿了制服。他不但穿了制服，他的后面有 Montgomery County。 Montgomery County 后面有什么？有马里兰州。马里兰州背后有什么？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 你知道吗？这个权柄是给他的，是不是？总统的保镖要打架，是保镖厉害还是总统厉害啊？要打架的话，总统的保镖厉害还是总统本人厉害？当然嘛。可是谁指挥谁啊？保镖指挥总统还是总统指挥保镖？当然总统指挥保镖嘛。为什么？总统有 authority， 警察有 authority， 有权柄，是因为背后那个力量。你为什么能审判坐在宝座？你为什么要审判别人？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给你尊荣，上帝给你 authority， 这是给你的盼望。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国度就在你的里头，给你平安，也给你盼望，也给你权柄。这个王值得我们尊重他，歌颂他，他是万王之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真正的王不是在白宫，白宫的王一会进来一会出去，
真正的王不是在中南海，这一套朝代过去，那一代又来，真正的王不是在克里姆林宫，他做几年他就消失了，他跟你一样很快就消失。真正的王也不是在北京汉宫，真正的王是这位万王之王，我们要赞美他，我们要感谢他。我现在我要祷告，然后请我们还有一首诗歌我们要唱好吗？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也开启了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你所做的世上的王、元首、主席、总统是不能做的，你所成就的世上的王、总统和主席是不能成就的。世上的王要有平安，可世上仍然有很多的不平安。基督，我们敞开自己的心门，特别我们中间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，主你创建他们的心，然后只有万王之王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生命的平安。这个世上有太多的扫罗，有太多的大卫王，也是好王了，有太多的所罗门，他不能拯救这个世界。我们仰望你，愿你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而来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国度设立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顺服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要唱一首诗歌，
我们一起来唱听啊天使高声唱。来，
听啊天使高声唱，荣耀归于神王，地上平安人蒙恩，圣人和好在相亲，心齐地上大小王，响应诸天共颂扬，这天使同宣告，基督生于伯利恒，来天使同宣告，基督生于伯利恒，至高天地同敬拜，基督万代永生王，万事说话从天降，三天被归去龙王，至高上主的柔情，道成肉身降尘世，来自世人之传递，耶稣是以马为女，爱以世人之下地，耶稣是以马为女，万应天降和平王，万应为王共一光，带来生命金光芒，今世会生意创伤，舍弃荣耀的天上，降生教人做世王，将世人得高升，将生世人得重生，将世人得高升，将生世人得重生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降杯来到地上，谢谢你愿意 住在我们这卑微的心里面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王，你是我生命的王，求你在我心里来做王，求你来掌权。主耶稣，求你住在我的生命当中，让你生命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。主，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能够反照基督的荣耀。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感谢你，我们因着信你能够在基督里领受你给我们的一切丰盛。主，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，愿你作王在我们的家中，愿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成为和平之君。因为主，你 You are the Prince of Peace， 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在我们心里做主，我们就享有平安。你在哪里作王，哪里就有平安。谢谢主，愿你在我们中间，也在我们教会里掌权。主，除去人的一切悲情下品，愿你在我们当中作王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Amen。 请坐。